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8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香港媒体报道说，已经停刊的《苹果日报》前英文版执行总编在试图离境的时候被逮捕。香港警方说，一名57岁的男子星期日晚在机场被逮捕，并且因为涉嫌与境外势力串通危害国家安全，依国安法被捕。警方依照慣例沒有公布這個人的姓名，但是當地媒體說他是《蘋果日報》前英文版執行總編輯，並且曾經以筆名盧峰為該報刊係撰寫社論。報道說，馮偉光被捕的時候正是打算離境前往英國。香港記者協會在聲明當中譴責警方這個逮捕行動，說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但如果連文人的不甘亦都容不下，香港將再難被視作為國際城市。如果馮偉光被逮捕的消息屬實，他將會是《蘋果日報》停刊前後第七位被逮捕的職員。該報上星期三宣布因為香港的現狀而停刊，並且在第二日印刷了100萬份最後一期的報紙。此前，香港警方出動500名警員突襲了《蘋果日報》的辦公大樓，逮捕了總編和另外4名高層的職員，並且凍結了集團的資產，使為無法為職員支付薪金。自從北京去年6月在香港強推國家安全法以來，《蘋果日報》和他73歲的出版人黎智英一直是香港當局打擊的目標。中共當局在香港強推港版國安法造成政治肅殺的局面之後，香港泛民主派政黨之一的新民主同盟星期六晚是被迫宣布解散。新民主同盟在面書上發表聲明說，第六屆執委會上個星期曾經召開包括所有區議員在內的擴大會議討論去留，經過多數同意並且獲全體成員確認之後決定解散。新民主同盟強調，過去兩年急劇變化的香港社會政治環境大不如前，隨著港版國安法的實施，新民主同盟的一些成員身陷牢獄。隨後當局又要求公職人員宣誓相關的法例，造成成員因為各自不同的考慮選擇退出、離開或者留低。聲明表示，未來仍然將會與香港人並肩而行，繼續與民主派同路人一起合作，一同發聲。新民主同盟感謝所有過去和現任的成員、各個議員辦事處的員工和義工，以及廣大的支持者。據明報報導，新民主同盟成員大埔區議員關永業接受查詢的時候，被問到解散是否為減少風險，關永業說希望解散可保平安，雖然沒有人能夠確保可以，不過解散更好一些。另外，據網媒香港01報導，有新民主同盟人士坦言，解散與否是兩難，但是研判是如果不解散或者不退黨，剩下的8名區議員很大機會被取消議員的資格。相信無論新民主同盟作出什麼的決定，支持者和市民都會支持和理解。中國政府在星期一宣布，金沙江白鶴灘水電站的首批的機組安全準點投產發電，號稱世界在建、規模最大、技術難度最高的白鶴灘水電站只用了4年時間建成。但是批評人士說，高速建壩的代價是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和相關信息的不透明。在中共慶祝建黨100週年之際，實現白鶴灘水電站的投產發電，顯然是北京下達的一項政治的任務。在首批機組投產發電之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專門發出賀電，說這個西電東送的國家的重大工程的建成，充分說明社會主義是做出來的，新時代是奮鬥出來的。他還希望這個巨大規模的水電工程，為實現碳中和目標、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作出更大的貢獻。這座耗資1700億元人民幣的巨型水電站，每年是將提供62萬億瓦特電力，並且減少5200噸碳排放量。但這項工程迫使10多萬人搬遷，大坝上游一些動植物的棲息地被毀，下游的魚類受到威脅。非政府環保組織國際河流曾經發表一份的報告，中國的國有水電工程公司大多數是沒有對他們的工程、對環境以及人類的破壞負起責任。 報告話，為了趕時間，一些國有水電工程公司通常都沒有向公眾告知他們工程項目對社區、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一訪問梵蒂岡，與教宗方濟各和其他的官員會面，他們討論了氣候變化、人權和人口繁榮等的議題。這次訪問在教宗與美國總統拜登預計在10月會晤之前進行。拜登是歷史上第二位天主教徒的美國總統，除了與梵蒂岡國務卿帕羅林舒基主教和教廷外長加拉格爾總主教會面之外，布林肯還參觀了中座宮內的國王廳和西斯廷教堂。同樣在星期一，布林肯和意大利外交部長迪馬約共同主持了擊敗伊斯蘭國的全球聯盟會議。美國國務院官員說，各國部長將會討論是繼續對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激進組織施加壓力，同時努力打擊這些激進組織在其他地區的分支。巴基斯坦內政部長在星期日說，阿富汗塔利班的家屬居住在他的國家，包括首都伊斯蘭堡周邊地區，該叛亂組織的成員在當地醫院接受治療。謝克拉希德艾哈迈德在接受巴基斯坦一家私營的電視頻道地理新聞播出的採訪時候承認了這一點，這個與伊斯蘭堡一貫拒絕阿富汗領導人提出的指控是大相徑庭。阿富汗方面說，塔利班利用巴基斯坦領土指揮和維持在阿富汗的叛亂活動。拉希德引用伊斯蘭堡郊區的這些地名是對這一家的烏爾都語的電視網絡說，塔利班的家庭住在這裡，在巴基斯坦的拉雅特、洛伊貝爾、巴拉卡湖和塔爾洛爾。他說有時他們的屍體會到達這裡，有時他們的傷員會來醫院接受治療。長期以來，外界指責巴基斯坦與阿富汗近2600公里的開放邊界為兩國之間的激進分子和其他非法活動提供便利。此外，巴基斯坦官員說，大約有300萬的阿富汗難民居住在巴基斯坦，該國有時成為塔利班叛亂分子的藏身之處，很多流離失所的阿富汗家庭逃離了他們貧困國家多年的戰爭和動盪。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依據一項審查言論自由的涵蓋廣泛的國家安全法，香港《蘋果日報》這家親民主刊物的擁有者和主編都受到指控。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6月21日星期一，香港親民主派報紙《蘋果日報》在報館近日被突擊搜查，高層職員被逮捕，資產遭凍結之後宣布即將關門停刊。事發數個月之後，6月17日重錘打下，當時500名的警察湧入《蘋果日報》辦公樓逮捕5名高管，並且沒收230萬美元的公司資產，導致該報無法支付員工的薪金。6月23日星期三，該報一名專欄作家亦都因為涉嫌串謀勾結外國而被逮捕。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剛、蘋果日報母公司一傳媒的首席執行官張劍鴻，以及是蘋果日報等三家相關公司因為違反香港的國家安全法而被起訴。據路透社的報導說，羅偉剛和張劍鴻被指控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並且被拒絕保釋，理由是他們可能再次犯罪。法官認為沒有足夠的證據相信羅偉剛和張劍鴻不會危害國家安全。兩名《蘋果日報》的資深編輯以及另外一名的6月17日被拘留的高管尚待被起訴，目前是獲釋。《蘋果日報》由媒體大亨以及民主活動人士黎智英創辦，他目前因為參與未獲許可的示威活動而被監禁。黎智英亦都是第一位是依據國安法遭到控罪的知名人士。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援引《蘋果日報》的報導，黎智英被指控呼籲外國或者是機構對中國或者香港實施封鎖制裁，或者是從事其他的敵對活動。對《蘋果日報》逮捕的頻頻聲浪是廣泛掀起的時候，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駁斥該報是高管因他們新聞工作而被逮捕的指稱，強調政府是希望實施國家安全法。林鄭月娥表示，他們所說的不是外國人以及記者交換意見，按照國家安全法中的定義，這是違反法律。 而且基于非常之明确的证据将案件送至法庭。他说不要试图淡化违反国家安全法的重要性，不要试图美化这些外国政府非常在意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上述的说辞是在误导，正如管权利的监督者所指出，国安法的模糊性质使到多种形式的言论自由以及新闻活动可能被以国家安全为藉口定为是刑事犯罪。去年通过这部国安法之前，香港享有新闻自由，甚至中国的一国两制原则亦都会容许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行动、通讯、罢工、选择职业、学术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自由。对中国侵蚀香港的相对独立的不满，在2019年至2020年的抗议运动当中达到高潮。抗议运动高峰的时候，估计吸引了这座城市750万人口当中的四分之一人是走上街头。这段抗议活动是先由先提出的一项引渡法案所引发，该法案将会准许香港人被送到中国大陆接受审判。抗议活动引起北京的严厉反应，这种严重限制了香港之前根据中英联合声明所享有的司法、立法以及公民自治。国安法就是这样的一种措施。2020年6月30日通过的国安法将四类的活动定为是刑事犯罪，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主义以及是和外国的实体勾结。该法还赋予了香港和北京当局管控互联网、媒体、学校以及其他公民组织的广泛权力。独立的网络英文新闻机构香港自由新闻表示，国安法包罗万丈的措辞，赋予政府权力将政治观点定为是犯罪，包括倡导独立、自治或者是国际仲裁。英国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同样认为，国安法极度含糊广泛，根据它的规定，几乎任何行为都可以被视作为是威胁国家安全。国际特赦说，北京坚持认为该法甚至适用于不在香港居住的香港人，该法亦都可以适用于地球上的所有人。乔治城大学亚洲法律中心最近的一份报告说，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1月14日期间，依据国安法被逮捕的105人当中，绝大多数在他们其他的自由宪法管辖区都不会被视为国家安全的案件。乔治城大学的报告说，这个造成了恐惧的气氛，自我审查损害了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是结社自由等核心基本政治权利。这些权利正在以国安法实施之前所未有见过的方式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份报告作出结论说，国安法的核心条件含糊不清，因此难以预测什么能够讲、什么能够不讲。这种情况迫使到记者进行自我审查，怕出版物会因其印刷内容而被追究刑责。这个在苹果日报一案当中显而易见，对仅仅报道了西方制裁香港和中国政府官员可能产生的效果的文章进行审查，亦轻是如此。乔治城大学的报告指出，这类的文章可能会触犯国安法。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组织声称，国安法是北京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对香港人自由最猛烈的攻击。该组织指出，香港人现时因持有或者展示倡导香港独立的横幅、旗帜或者其他的印刷品而面临监禁，呼喊类似的口号现时被禁止。人权观察报告说，一名男子在电单车尾悬挂着光复香港的旗帜，并且在转弯的时候冲入是散步在马路上的警察队伍，就被控以煽动颠覆亦或是恐怖活动等罪名。乔治城大学的报告发现，最初的12宗涉及国安法的逮捕是纯属言论自由的案件，涉及到呼喊或者展示支持独立的口号，和其他被控的犯罪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美国政府部分资助的人权团体自由之交说，国安法被用来是扼杀当地的一个独立报道的传统。除了苹果日报遭震之外，自由之家还注意到一系列外国记者签证被拒、重新定义媒体代表、严格限制什么人被视为是记者，以及是媒体机构自我审查以避免触犯国安法的其他的案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香港国安法即将施行一周年之际，美国之音采访了多位离开香港到台湾生活的香港人，他们说港版国安法制造白色恐怖，形成寒蝉效应，香港变成一个失去自由精神的地方，跟他们所认识的香港已经不一样。他们说他们心目中熟悉的香港还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之前的香港，现在的香港已经是回不去。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港版国安法在去年6月30号公布施行至今将满一周年，有不少的香港人选择离开家乡到外地生活，至今年初据悉已经有超过13万港人离开，虽然每个人离开的理由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是对香港的未来感到悲观。40岁的文化工作者 Johnny 去年底是逃到台湾，他说因为港版国安法施行之后，港府对于文化以及研究方面一连串的打压日趋严重，例如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遭到拘捕，香港电视台的记者因为多次质问林郑月娥等港府高官而遭秋后算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被重组，以及今年6月香港修订电影检查条例，将电影内容亦都框入了国安法当中。另外，往年六四都会举行的悼念活动，又各式各样的电影放映，现在全部都因为国安法而被取消。香港言论自由和艺术创作的空间不断受到限缩，逼得他产生了逃离的念头。今年四月在台北举行的第12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上面， Johnny 买了一张的电影票，入场观看了开幕片《李大为食》。这部片的记录了2019年11月在香港理工大学红磡分区发生的大规模警民冲突。 Johnny 对美国之音说，这部影片去年1月在香港独立电影节时候就播映过，他在香港就看过几次，如今事隔一年再看，对照香港现时的处境，尤其是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一年之后，感触更深。他觉得李大为城在某种程度上面就是绝唱，以后想在香港放映机构看到这一类的影片已经几乎不可能。 Johnny 表示，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简称是反送中运动，在200万人上街代表了广泛的民意，却是遭到香港政府的镇压。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他和其他的文化工作者都仲好天真以为仲会有时间，因为觉得文化和传媒产业是香港的特色，不至于会这么快就被毁坏。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感受，就是香港那个堕落得太快了。
Johnny 就表示，他们是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香港是堕落得太快，而且关键是在传媒、学术研究、电影的拍摄，不单止是悲伤，更多的是惊讶。冇谂到我咁快就系咁迅速。佢话香港电影系中文电影嘅先驱者，历经百花齐放嘅年代，系闻名世界嘅电影之都，被誉为系东方荷里活。呢个系因为佢过去香港拍摄电影嘅好自由，审查制度比较宽泛，并且系实施电影分级制度，因而产出咗好多嘅创作嘅区阶嘅电影，但系实在系未有想到香港文化创作以及系学术研究竟然会受到咁快速嘅打压。佢认为呢个可能会系之后好多香港人想要移民嘅重要原因，因为自由系所有创作嘅前提，亦都系香港吸引全世界嘅所在。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的话，你没有创作的自由。也没有放映的自由、交流的自由。
Johnny 话：如果你喺呢个地方冇创作、放映、交流嘅自由，以及系持续工作嘅条件，香港作为一个非常之活跃嘅学术以及艺术嘅创作嘅区域，佢就会系冇咗，就变得好似中国任何一个内地城市一样，等于就系你存在嘅基础以及系创作上边最关键嘅一个元素都消失埋，就系釜底抽薪嘅感觉，就系冇自由。Johnny 表示，他其实现时是很害怕去台湾和港人聚会，因为每次从香港传来的讯息都是很负面，情绪是很压抑，气氛也都很悲伤。他说过去还会有人想要在台湾、香港两边跑，或者是幻想着可以胡缓一缓， 呢啲嘅時間再翻嚟香港，但係睇上去香港現時嘅情勢，大家係真嘅想要永遠離開咗，都能夠講話係走就走，冇必要再翻轉頭。26歲嘅 Lance 係一位能源產業嘅人士 ，Lance 學習嘅係工程領域，因為職涯規劃覺得台灣綠能產業比香港更有發展嘅前途，並且香港同台灣不論係響語言以及係飲食，還是響文化上都比較相近。加之香港反送中運動，佢站上街頭抗議，親眼係目睹咗催淚彈、橡膠子彈響身邊係掃射，以及周圍嘅同胞被香港警察拖行推打。佢決定離開香港，離開家人，只係隻身係嚟到咗台灣。佢話：台灣同香港生活唔同之處係香港將加班視為正常，而且同事之間彼此競爭得好厲害。香港人通常亦都好夜瞓，好夜先至係食晚餐，亦都係習慣下晝會有一個下午茶嘅時間。但係喺台灣，大家唔係經常加班，同事都好親切，而且好多餐廳喺下晝就會關門休息，所以除非係咖啡廳，否則好難係揾到飲下午茶嘅去處。佢仲話最喜歡台灣有假期之外嘅額外補假制度，呢個係香港所冇嘅。佢表示有時經過一啲嘅地方，睇上去就好似香港，就會有一種嘅錯覺，以為自己係喺香港嘅某一條嘅街道上邊，偶爾嗰一剎那嘅恍神就會想起香港，會想念香港，會想有翻去香港嘅念頭。
還可以有經過板橋，那叫叫什麼中和往板橋那個方向，有個快速道路。那時候就我開車開到，
當時我佢開車經過板橋，中和往板橋方向有一個好快速嘅道路，開車開到一半，覺得就好似響香港嘅東區走廊。就是一樣是一個快速的道路，兩邊都是高樓大廈，道路從中間是穿過，那個時候就覺得好像在香港開車，那一個定格就覺得好像香港。他說跟家人分開耐了亦都會思念家人，但是由於香港的情勢不理想，父母並不會希望子女流向香港，反而鼓勵他們多到國外是闖一闖，因此他和兄弟姊妹目前各自離散在不同的角度。他說最想念的一家人圍在一起吃飯，以及是和兄弟姊妹閒話家常的日子。Lance 表示他来到台湾之后持续关注香港的新闻，但是觉得香港好像是翻不会转头，只会往越来越坏的方向走。他说如果现时回到香港，只会想短暂住一下，变成就好像观光客一样，有些事情改变就是改变，很难再翻转头。
尤其是我们这一辈，就是这二十几到三十出啊，不管是谈起香港或聊起香港，
尤其他们这一辈的二十几岁到三十初的人谈起香港，或者是倾起香港的问题，亦都是2019年前的香港。2019年后的香港大家不会去记，亦都不想会去记。国安法、教育制那些东西完全不会出现在他们的记忆当中，变得是太陌生，不会是他们一直思念想要回香港的。待业当中的 Simon 今年23岁，原本就在台湾就读大学，目前住在台湾的南部，平常食不是太到的港式料理的他，只好自己动手做港式奶茶、冻柠茶还有咖喱鱼蛋，成为了他排解乡愁的方式。Simon 表示香港中学里面有越来越多不会讲广东话的学生，学长是跟他们的弟妹是没办法沟通，政府亦都要求老师上课不要讲广东话，以致香港人和大陆人之间其实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他认为香港人的压迫感不是一时三刻感是跳出来，而是一直在日常生活里面忍耐着，直到2019年才是大爆发。反送中运动好像就是一场可以预想得到，但是未有想到规模会这么大的运动。Simon 话2014年的雨伞运动亦都是公民抗命的运动，规模亦都好大，有超过100万人上街。他当时就同朋友讲到反送中会不会好像2014年这样街头抗议之后就结束了，但是没想到后面有更多的人站出来。 尤其是看到年纪比他们小的小孩子也都站出来，令到大家更加觉得一定要站得是比那些小孩子还要前面，所以他也都抽空返回香港和手足一同上街抗议。新闻表示，港府这个这么强硬的镇压他其实是未有惊讶，因为他从小就知道香港终究是要被大陆统治。
觉得这一两年实在东西发生不太夸张，而且也违约，对我来讲
是违约。 Simon 表示，只是这一两年实在是发生太夸张，五十年不变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这个不是违约吗？还说什么一国两制历史文件，就令人是很不理想。他说国安法造成了白色恐怖寒蝉效应，大家敢怒不敢言，但是听到黎智英被捉，香港苹果日报要关闭，大家都去买苹果日报。他说他以身为香港人而感到骄傲，如果有大陆人问他是边度的人，他一定会说是香港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冠台北报道。
在拜登总统完成了上任以来一系列与美国印太和欧洲盟友会晤之后，华盛顿现在似乎有意推动美中之间的高层对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金融时报日前引述知情人的话报道，美中双方讨论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个星期在意大利出席 G20 外长会议期间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晤的可能。美国政府还是希望派遣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今年夏天访问中国，前者目前已经被美国国务院否认。在这个之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个星期表示，白宫将会考虑安排拜登总统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十月在意大利 G20 峰会间隙举行会谈。即将卸任的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他的告别信里面说，美中关系正是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美国对华政策正是经历新一轮的重构，面临在对华合作和对抗冲突之间作出历史的选择。拜登政府推动美中高层对话的最新举动，是否意味着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将会出现变化呢？华盛顿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拜登政府巩固了和印太以及欧洲的盟友的关系之后，接下来会将焦点转向中国。他说他认为这是一个顺序的问题，美国首先和美国的盟友接触，美国在今年较早时的四方安全对话上面看到了这一点，然后最近拜登总统在欧洲进行的一系列的接触，在加强跨大西洋联盟，并且将美国的努力更加地集中在中国之后，他认为美国将会和中国接触。但是葛莱尔亦都强调，美国和中国的接触只是拜登政府整体对华政策的一部分，并不代表拜登政府对华策略的改变。他又说他认为拜登政府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计划，正如他所说的这样，首先是和美国的盟友以及美国的伙伴接触，形成一个有效的战略，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中国进行评估，并且由此制定一个战略。他认为该计划一直是和中国进行对话，并且在美国利益重叠的有限领域进行一些合作，但是该计划从一开始就已经到位了。欧亚集团高级分析师阿里韦恩表示，虽然美国政界对中国比美国构成的挑战和威胁已经形成了高度的共识，但是在具体的对话策略上面仍有分歧，美国需要在和中国的竞争合作和对抗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美国正是对他关于中国的思维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调整，但是他认为正如所有的重新调整一样，他们需要时间来到巩固，他们会经历曲折和变化，因此他认为他们正是处于这种重新调整的开始的阶段。他又认为美国正是试图搞清楚在竞争对抗和合作之间的恰当平衡是什么。美国国内包括政界、知识界和公共舆论在中国的立场上面已经形成了高度的共识，就是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的威权主义模式只是给了美国构成自从二战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和威胁。曾经两度参选美国总统的资深联邦参议员 戴尼桑德斯最近在美国知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面发表文章，呼吁美国不要发动一场针对中国的新冷战，而应当注重于自身。他表示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在过去20年里面，也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20年里面，从过于乐观的一个极端转向于过于鹰派的另外一个极端，而这种快速形成的共识就是将美中关系视为一场灵活的经济和军事的斗争，是令人不安和危险的。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曾经在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何瑞恩亦都持类似的观点，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确实同意对华政策的钟摆曾经摆得很远，而他并不认为他现在已经返回到他自然的位置上面，所以他预计钟摆还是会在某个时候向中心回摆。何瑞恩是更加强大，在相互竞争的时代调整美国的中国战略这本书的作者，他认为美国凭借自身的强大实力和优势仍然能够在中国的长期竞争之中占据上风，包括美国有友好的邻国、相对良好的人口结构、世界上最广泛的联盟网络、创新文化、高效的资本市场、能源和粮食安全，以及弹性和适应性强的政治机构。他表示中国并不具备上述有任何一点的优势，他说美国应该注重于培养自己的优势，如果美国这样做，他认为美国会没问题的。他又说归根结底，他们是在这里和中国进行长期的竞争，以证明哪一种社会经济和治理模式最能够释放他的人民的才能，并且激发应对全球挑战的努力。美国越能够证明他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并且激发应对全球挑战的努力，美国的地位就越强，因为威望最终将来至于表现，而表现最好的体制将是处于更强地位的体制。但是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格莱尔就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不是变得太快，而是太慢。他亦都认为美国应制定更为有效的战略。格莱尔说他想说的就是这是一个太过于渐进的变化，而且确实早该如此，因为来自中国的一些挑战真正开始于10多年前，而中国对他的邻国的强硬姿态肯定是在10多年前开始的，而美国只是看到了这种的加速。他认为美国的反应实际上是太慢了，而是不够充分，因此他认为目前是美国制定一个更有效的战略来影响中国政策和中国行为的正确的时机，不是为了压制中国的崛起，而是为了保护美国自己的利益，并且说服中国他走错了路了，他所追求的政策并不符合他的利益。华盛顿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余茂春对美国将表示，最终美国采取什么的对华政策，美中关系的冷暖将会完全取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所作所为。他说要不要和中国打一场新冷战，这些不是美国决定的。他又说关键是在于中国政府自己的所作所为，如果中国政府还是采取目前对中国的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宗教人士进行严厉的打压，那么你和他再讲和平，中国政府也都不会改变这些做法。他们和中国政府讲贸易要均等，要停止对美国大面积的工业和军事技术的盗窃，讲了几十年，费了很多口舌，都是基于一种幻想，就是他们对他友好就好像就会改变他的行为，这些是不现实的。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大体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大部分对华政策，在某些领域对抗中国的力度甚至更大，譬如拜登总统6月初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将更多的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使到禁止美国人投资的中国企业总数达到59家。在过之后，拜登签署的另外一些行政命令撤销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两款应用程序 TikTok 和 WeChat 的禁令，但是分析指出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制定更好的应对国家安全方面的机制，以便后续出台的禁令能够经受得住司法的挑战。在台湾问题上面，拜登政府明显在延续甚至扩大美台高级别官员的实质性的互访，而且美国将会在这个月底启动和台湾的贸易和投资谈判，在涉及人权的新的问题上面 拜登政府繼續稱中國政府對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犯下種族滅絕罪行，而牟春對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給予了肯定，但是他表示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是建立在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基礎上面，他的基礎是美國上下已經形成的廣泛的對中國的共識。他說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其實做的還是算好，最關鍵的原因是他們給了他定了一個步調，就是他們給他定了一個方向，但是他們只不過是根據另外一個最基本的因素去執行下來，那就是美國人民的意願。對華政策的基調就是美國的全國上下形成的一種共識，這種共識是對中共各種做法的如夢初醒。布魯金斯學會的何瑞恩就認為，雖然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延續了特朗普政府的很多的做法，但是仍然有一些顯著不同。首先是不再有美中全面經濟脫歐的討論，其次就是拜登政府不再談論修飾底德陷阱或者美中無法共存的問題。相反的，他們談論的是合作競爭或者競爭性共存或者競爭性相互依存，而這些是一個相當重大的轉變。第三，拜登一直將中國講成是一個競爭對手而不是敵人。第四，這屆政府之中並沒有人好像上屆政府那樣試圖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之間製造分裂，而在氣候、阿富汗、伊朗和其他問題上面已經恢復了直接的外交。他又說北京方面仍然寄希望於拜登政府會大聲地公開地否定特朗普政府的做法，這些是不會發生的。他說如果北京的人錯過了正是發生的轉變，那樣他們就會對美中關係的現狀作出錯誤的診斷。以上是美國之音林峰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继续时事经纬环节，在中国共产党准备大肆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美国国会众议院一组两党的议员是推出决议，谴责中共8年来是不断践踏人权，并且表示期盼中共不再存在的那一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在6月25号星期五联袂一些两党议员推出了谴责中国共产党8年来严重侵犯人权并且同为自由而斗争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决议。华盛顿观察家报披露了这份决议草案的一些细节，决议草案谴责中国共产党8年来的严重侵犯人权，包括压迫、酷刑折磨、大规模监禁以及种族灭绝，支持中国人民独立于一党统治的自决以及自由政治表达的固有权利，呼吁美国政府同志同道合的盟友以及是伙伴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人权，包括通过使用技术来支持并且促成表达和信息自由，并且期盼中国共产党不再存在的那一日。联署决议案的有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共和党中国工作组组长麦考尔，以及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斯特凡尼克，以及共和党众议员菲茨帕特里克，以及是民主党众议员加莱佛和乔什吉特海默，以及是戈尔邓， 決議列舉了自議員所講的中共在歷史上一系列的惡行，包括1940年年代有200萬到300萬人被中共殺死的大規模的土改，解放軍1949年在蘇聯幫助下吞併新疆，解放軍1951年吞併西藏，並且在1959年迫使達賴喇嘛同亡，1951年以及1952年針對資本家和被推翻的中華民國的效忠者所發動的並且導致成千上萬人被處死或者自殺的三反五反運動。決議還提到了毛澤東在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所發動的大躍進，並指出這場運動導致有史以來最惡劣的人為災難之一。毛澤東的農業集體化導致了災難性的地方，使到多达2000万到4000万公民饿死。决议仲列举咗毛泽东1966年发起并且持续到1976年嘅十年嘅文化大革命，并且指出文革期间任意逮捕、酷刑折磨以及系处决千百万公民，人数据估计响100万到3500万之间。决议仲提到咗1979年到2015年实行嘅禁止千百万家庭多生育的独生子女政策。这项两党决议案还提到了解放军在1989年6月4日对天安门广场民主抗议运动的镇压以及屠杀。决议继续列举了六四镇压之后的侵权事件，包括对法轮功的镇压、对基督教的打压以及迫害，以及海外的猎狐行动。这份决议还提到了中共最近在香港展开打压行动，并且在新疆严重践踏维吾尔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决议声明，美国相信中国正在针对维吾尔人犯下反人类罪以及种族灭绝罪。决议还特别提到，律师出身的公民记者张展因为独立报道和官方宣传罪事不符的武汉新冠疫情而被判处四年徒刑。加拉格尔众议员在他的推特账号上面说，他们今天在新疆、香港以及西藏所看到的暴行并不是新的事态发展，从最开始残暴对待自己本身国家民众就被牢牢陷入了中共的核心 DNA， 为了看清楚 在哪一个的方向走，大家是必须要首先看清楚他的过去。他说正因为如此，他和两党议员联袂推出的这项决议列举中共的几十项暴行，并且期盼着中共不再存在的那一日，在中共庆祝的时候，他们是必须要和他们受害者站在一起。1921年的7月23号，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代表和13名中国代表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向来是转移地点，在8月3号在嘉庆南湖的一艘游船上面举行了闭幕会议，选出领导成员，中共后来就将7月1号定为是党的生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将近一年半过去，新冠疫情起源仍然是一个谜。不过一度被称为阴谋论实验室泄漏的假设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历史上世各国不乏实验室泄漏甚至导致严重后果的例子，其中一些事故的根源到现在未有明确的答案。那要证明实验室泄漏为什么是这么困难呢？历史事件和新冠起源调查有什么惊人的相似之处呢？要怎样堵塞住生物安全方面的漏洞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乔治亚大学历史学家史蒂文·米姆博士最近在彭博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上实验室泄漏名目繁多》的文章。文章指出，实验室安全问题显示过去发生过病原体泄漏事故，有时造成致命的后果，同时还显示即使对疫情源头展开透明彻底的调查，亦都未必能够找到肯定的答案。米姆是2010年《纽约时报》十大畅销书作家之一，亦都是美国史密森学会内梅尔森发明与创新研究中心的杰出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实验室泄漏如此难以理解并且彻查的主要原因，时常是因为实验室本身亦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舉例說1979年英國一家研究天花的實驗室發生洩漏，那個時候天花在實驗室外已經不復存在，但是實驗室裏面的一名醫學攝影師在接觸病原體之後死亡，攝影師本人並沒有病原體研究區域的通行權。英國一項公開透明的初步調查結論指向通風系統，但是隨後的一份報告糾正說通過通風系統感染天花是不可能的，最終他們不得不做結論說攝影師以某種方式違反規定進入了天花的研究區域。這個案例發生在英國這樣一個可以公開透明地進行調查的社會，調查花了好幾個年的時間，但他們仍然不知道那個實驗室在1979年究竟發生了什麼的事情。這個例子顯示病原體通過人為疏失或者未遵守規定而洩漏有幾咁容易，而好多時候準確咁樣重現真相係幾乎不可能噶。明武教授又指出，當實驗室洩漏發生喺一個不公開、不透明嘅國家裏面，證實疫情嘅來源就更加困難。佢話喺好多情況之下，當一個實驗室洩漏咗致命嘅病原體，人類嘅本能就係想將佢掩蓋過去，或者將佢嚴重性小化。一個不公開透明的社會，譬如冷戰時期的蘇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個社會制度並沒有任何興趣向蘇聯人民透露真相，更不要提說向對手，也就是美國承認真相了。他又說，他舉例1970年代在蘇聯有一宗非常著名的事件，他說有傳言說是一個名為斯韋爾德洛夫斯克的城市爆發了炭疽病，這個城市相當偏遠不為人知，他們身處美國沒辦法搞清那裡發生了什麼事，最終蘇聯人承認爆發了炭疽病，並且將它歸咎於冷凍肉，他們說有些受污染的冷凍肉導致了一些人員的死亡。當時還有美國科學家和蘇聯合作說這個講法，為這個講法來到背書，不幸的是事實並非如此，蘇聯人掩蓋了真相。其實蘇聯人當時是在一個叫做十九區的地方設立了生化武器設施，製造氣霧化碳疽菌武器，有人忘記更換碳疽設施之中的過濾器，同之前的例子一樣，這些是一個無意犯低的錯誤，這個錯誤導致將近70人死亡，但是最終死於碳疽病的確切人數大家無法得知。他又解釋一下，蘇聯解體之後直到80年代末期、90年代的初期，這個事件才得以曝光。他說當時有蘇聯的病理學家一直秘密保存著受害者的肺部的樣本，並且透露了事實，那些最初支持所謂冷凍肉理論的美國科學家才意識到真相，整個事件才得以暴露。這些是一個很好的例子，20年的困惑和掩蓋，這個就是真相大白所花費的時間。顯然新冠肺炎事件之中大家也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他認為這些是值得指出的一點，中國政府可能也都不完全知道發生了什麼，這些也都是值得指出的。米武又指出，在前蘇聯的案例當中，情報機構而不是科學家找到了答案。他說這些很有趣的，你知道他們傾向於相信科學家是絕對可靠的，但是當他們掌握的證據並不完整，甚至好像碳疽病事件之中這樣手裡面拿到的是偽證的時候，情報部門的調查時常更為清晰透徹，因為他們習慣於權衡這類事件所附帶的模糊性。在前蘇聯的碳疽菌事件當中，衛星照片顯示當時有生化污染淨化卡車開往這個城市，表明那裡確實發生了災難性的事件，整個城市都被封鎖了。這個就說明問題不單單是通過凍肉攝入普通碳疽菌那麼簡單。目前拜登政府下令美國情報機構調查新冠起源，中國拒絕配合，同歷史事件似乎有驚人相處。米武強調，如果說他們歷史裡面學到什麼的話，那個、就是90日遠遠不夠。他說除非有其他形式更具決定性的證據開始出現，好像通過叛徒者或者有人可能可以重新模擬在實驗室發生的部分事件，甚至進一步了解病毒是否有人為的操控，這些又是另外一個議題。 呢啲問題都存在喺大眾嘅想像之中，不幸嘅所有呢啲都被混為一談。但呢個病毒可能有個自然嘅起源，意思係一個已經存在大自然裏面嘅病毒從實驗室洩露，亦都有可能係一個原本係自然界病毒經過人為增強之後從實驗室洩漏，當然亦都有可能病毒就係嚟自自然界，所以呢啲可能性都係非常之複雜。好消息是他相信真的最终会水落石出，过去类似事件最后都会真相大白。前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局长斯科特·高特利布说，实际上类似的实验室泄漏时有发生，甚至在美国他们有个事故，在中国至少有六次之的十四一实验室泄漏事故。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2001年美国一个联邦生物武器实验室里面炭疽病毒被盗，造成五人死亡，十七人得病。米鲁又话，总体嚟讲，美国喺保证实验室安全方面仲系做得唔错嘅，但系佢哋知道喺研究危险级别较高嘅病原体同剧毒病原体嘅时候，即使系生物安全级别达到四级嘅设施，亦都唔能够保证唔会发生泄漏。佢话喺佢睇嚟，特别令人担忧嘅就系世界各地成立咗越嚟越多嘅四级生物安全设施。還有很多在設立一些遵守國際協議方面有過不良記錄的國家，如果在美國發生過實驗室洩漏，其他國家也都完全有這種可能，這些足夠使到他們感到不安。這些甚至跟新冠病毒問題無關，而是關乎未來，這些是一個需要比目前多得多的監督和規範的領域。米姆又說，歷史事件給了大家的經驗就是，首先是他們需要有耐心俾情報部門同科學家完成佢哋嘅工作，而唔好對佢哋嘅工作進行質疑。其次，佢哋需要俾佢哋時間，恐怕九十日係唔夠嘅。第三就係可能需要對實驗室安全進行更多嘅國際協調同監管。米姆特別指出，第四點就係關乎疑似武漢實驗室洩漏嘅一啲辯論，提到咗武漢病毒實驗室可能喺進行所謂嘅功能增益研究，呢啲係一個極具爭議嘅科研方向，在美國是被暫令終止的。這個問題應該被納入一些國際討論當中，譬如應該進行怎樣的研究，以及在怎樣的操作指南和安全性下進行這樣的研究。以上是美國之音葉凡華盛頓的報導。
应美国国会的要求，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星期五是公开发布对不明空中现象的评估的报告。报告未有正面证实或者否认军方近年来观测到的空中物体的现象是否是外星飞行器，同时说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是来自中国或者俄罗斯的先进飞行技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在公共讨论和大众文化当中，大众所熟悉的不明飞行物英文縮寫 UFO 概念時時引發外星飛碟的聯想。不過美國政府最近發表的這個報告對外星人的概念隻字不提。美國政府和軍方的官方文件，研究這個現象的學術界和民間愛好者目前將這個概念統稱為不明空中現象，簡稱 UAP， 試圖以更科學理性的角度對不明現象進行解讀。報告評估的144宗不明空中現象全部都是來自美國政府多個部門的觀察報告，以軍方為主，時間範圍從2004年11月跨越到2021年3月。在144宗 UAP 目擊事件當中，報告只能夠解釋其中的一宗，另外的143宗現象至今無法解讀。報告說，唯一得以解釋的 UAP 事件之中的物體是一個大型的漏氣氣球。不過說80宗事件當中觀察到的物體被美國政府多個監測裝置監測到，大多數 UAP 物體干擾了美軍的軍事訓練。這份評估報告說，一些 UAP 的目擊傾向於聚集在美國軍事訓練和軍事測試場地周圍，某些 UAP 展示了先進的技術。在21份目擊報告之中描述的18宗事件裏面，觀察者報告了這些物體不尋常的移動模式或者飛行特徵。報告描述說，一些UAP 似乎在 高空風中或者是保持靜止或者是逆風移動或者作出突然動作或者以相當高的速度移動，並且並沒有明顯的推進的方法。研究說在少數的情況之下，在目擊 UAP 的同時，美國軍機的系統探測到相關的無線電射頻。研究數據還顯示 UAP 展示了某種加速能力，甚至具備某種隱藏身份的能力。在報告發表之前，有媒體同分析揣測美軍近年來觀察到的某些不明空中物體可能來自中國、俄羅斯等美國對手的國家，甚至是非國家行為者的技術。情報部門的報告的確亦都將這個假設納入了考量，不過報告說目前並沒有數據表明 UAP 是外國情報搜集計劃，亦都沒有證據表明它們是源自美國的某個對手在技術上面的突飛猛進。報告說在美國的軍事設施附近搭載美國政府最先進傳感器系統的飛機上面附近發現過 UAP， 因此情報系統將繼續調查這種外國情報搜集工作情況的可能。美國國會去年12月通過的情報授權法案要求情報機構和國防部官員提交這份報告。這項法案說 UAP 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具有潛在的威脅，美國政府在搜集和分析有關不明空中現象方面的工作缺乏全面的聯同合作，但是情報界有義務協調一致地分析和調查這些不明現象，並且引起美國政府高層官員的注意。克里斯托弗梅隆是克林頓和小布殊政府時期在美國國防部擔任負責情報的副助理部長，是要求政府公開 UAP 相關數據的美國著名活動人士之一。梅隆認為這份報告顯然措辭保守謹慎，可以說得是 UAP 研究歷史上面的轉折點。無論對美國之音說這份報告僅僅是一次嚴肅的歷史性討論的一個節點，它低估了 UAP 事件的數量和 在某一種情況之下觀察到的令人無法解釋的超然技術。但報告坦誠表示這些技術不是他們的，亦都不是俄羅斯或者中國的。目前的問題就是美國政府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對這個問題追究到底。力推這項法案的國會參議員魯比奧在報告發表前對美國之音說，他們應該認真對待這些目擊事件的報告，不是因為他認為他們是來自外星，而是因為那些在最受限制的軍事空域運行的機器不是他們美國的。他說他真正擔心的就是一些外國對手實現了某種美國並沒有意識到的技術飛躍，如果他們被突然襲擊是因為美國缺乏想像力。不明空中現象研究科學聯盟執行董事會成員羅伯特·鮑威爾對美國之音說，他們應該向政府問責的，因為這些是美國憲法的框架和方式，這個國家的建立方式就是信息自由，要讓公眾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2019年鮑威爾的組織和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物理系合作，根據美軍飛行員的口述和美國海軍拍攝到的不明物體的畫面，研究了2004年11月美國海軍尼美茲號和兩架海軍 F-18 戰鬥機目擊的一宗 UAP 事件。鮑威爾說他們認為俄羅斯、中國或者任何其他國家的空中能力都無法解釋到這一點，因為飛行物所展示的空中能力遠遠超出了當今任何國家的能力。評估報告又說，不明空中現象威脅飛行安全，甚至可能威脅國家安全。美國國防部的 UAP 特別工作組有11份記錄在案的實例報告顯示，飛行員和 UAP 發生了驚險的擦身而過。報告又承認社會文化方面的羞恥感是收集 UAP 數據的障礙之一。報告說，無論是軍方飛行員或是軍情部門的分析人員，在敘述報告和同事談論 UAP 的時候，都經歷過嘲諷和負面的評價，聲譽風險可能會使到很多目擊到 UAP 的人保持沉默，從而影響到科學界探究這個的議題。紐約時報在2017年一篇報導首次證實五個大樓從2007年到2012年一直秘密進行的一個先進航天威脅識別項目，專門研究不明飛行物， 該項目在2012年中斷，但從2020年開始，美國國防部又將它重新啟動，改名為不明空中現象任務特別工作組。以上是美國之音許玲華盛頓的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